们都知道今天大家手里有两寸的相机，一寸是粉红色或者是绿色的一个三张，上面有圣经节，还有一张的是一幅我想我们随时呢会用的圣经资料。我们首先呢，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如果有圣经弟兄们，你们一同翻到圣经，或者可以看那个单张上面，圣经单张上面的圣经。我们现在一同来看的是启示录第九章，就是一二三四第四行，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大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头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用头，并且有头用于害人。现在我们看第十六章，到了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兵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记住这句。我想我们的圣经看起就是这么说。我想到现在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周末主给我们特别的机会，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天下午、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仿佛是很冷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条道路叫做王的大道，这个和将来最后世界末日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们是从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全球大战说起。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人类有史以来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个和王的大道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特别是最后，我们知道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呢，它应该是在哈姆吉多顿。我们知道哈姆吉多顿呢是迦南地里面一块的地，我们晓得在加利利有一些山脉，在撒玛利亚也有一些山脉，在加利利和这个和撒玛利亚山脉中间有一个平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山谷。那这个平原呢，圣经称它为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哈姆吉多顿战场，严格说来它是三角形的。那么这个哈姆吉多顿战场呢，它有两个重要的要塞，它的西边靠近海边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多，然后呢在东边有一个要塞靠近约旦河叫做博塞或者博山，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要塞。那么根据拿破仑 因为他曾到过这个战场，他认为说在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应该是哈姆斯的。那么根据圣经呢，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哈姆斯的。那么这次哈姆斯顿，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三而一的恶者，那就是龙、兽和假先知。龙呢是冒充神的，他是神的对头，撒旦本来就是神的对头，所以龙是冒充神的，假冒神的。然后兽呢就是冒充基督的对头，敌基督。那么假先知呢是冒充圣人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他的对面呢刚好是龙、兽和假先知。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假冒，从外面看上去好像是圣灵的工作，其实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假先知的工作。许多时候表面上很像是基督，其实呢是敌基督的工作。那么敌基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招聚普天下的众王，就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聚集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聚集在哈米基多顿，这里面有三个字叫米基多。米基多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战场最西边要塞，那么然后其他哈加上顿呢就表示米基多之山的意思。那么从那里呢，你如果往这个整个平原看的话，的确是全世界非常非常著名一个很大很大的战场。不过大家要记得，这个战场事实上是古战场，是老早老早就有的战场。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战争是在四世纪。你还记不记得神兴起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叫底波拉？然后借助女底波拉呢，不止借助女底波拉，而是借助另外一个女女叫做雅基，他们两个人，神就把以色列人从迦南人的手里救出来。而迦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原来有900辆的铁车，他们的部队是装甲部队。以色列人呢，他们想用赤手空拳来对付这个装甲部队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次我们知道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战争，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整个的哈米基顿战场，实在说来，那个哈米基顿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事实上呢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都是大麦和小麦。不过很不幸的就是在这个底波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些地方都在敌人的手里，都在迦南人的手里。那么以色列人最多不过有个屯垦区，那个屯垦区的名字叫做耶斯列，所以呢他叫那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因为其实其他的都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片黄金的褐田，但是呢在这个像麦海一样，这个整个大麦小麦像一片海一样，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小岛，每一个小岛都是小城，而每一个小城呢都落在迦南人手里，他们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所以就是一个王。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王叫约宾，耶宾就好像法老一样，我们叫法老的统称呢，所有埃及的王都叫做法老，所有迦南王他们的名字都叫耶宾，所以耶宾不要忘记并不是名字，耶宾乃是头衔。那么耶宾呢就率领许多的众王就出来和以色列人对战，结果底波拉他就靠着神的智慧，他就呼召巴拉率领10000个军队从底波塔里拿或者从北边率领就攻击整个的那哈伯山，因为要到哈伯山，哈伯山呢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山，圣经里面 一路在迦南地区有两座山是最高的，一个是哈伯山，还有一个呢是黑门山。那么哈伯山呢，可以说靠近拿撒勒附近，所以如果主耶稣小的时候，他往这个这个平原看过去，很自然看一个像面包山一样很高很高的一座山。然后呢，这个底波拉呢就让这个巴拉就率领了一万个两个支派的那个军队，就从北边就到了这个哈伯山。同时呢，亚利的丈夫和亚利，事实上呢是和西西拉，就是和敌军的将兵呢是好朋友。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们是帮助这里卧底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底波拉呢就把消息就告诉了亚利，亚利就告诉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呢就告诉了西西拉，说是他们的率领军队啊就到了这个哈伯山。那么西西拉呢，他们果然就率领了大军队，果然是装甲车，九百辆的战车，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就从北边就把整个的哈伯山把它紧紧的围住。如果你只读四世纪第四章的话，这就是你最多所得到的资讯，就这么多了。但如果你再读这个四世纪第五章，那你讲到这个，那你在第四世纪第五章原来是一首歌，那个歌呢是底波拉的歌，底波拉写的歌。就在这个歌的里面，我们才知道整个的内容，我们才知道说。事实上，四世纪第四章只给我们看一点点，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全貌的话，你要读四世纪第四章，同时要读四世纪第五章，你把这两个都综合起来以后，现在你明白过来了。原来那个战争呢是个非常智慧的战争，那个战争是第一次哈梅基督人战争，那个规模就好像最后的一次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醒一点，因为你要明白圣经最后一次哈米基督的战争，你就要明白圣经第一次的哈米基督的战争。那一次战争是底波拉率领着，是底波拉和亚裔神用他们，然后他们打了胜仗，以色列人终于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呢，他们有铁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完全受了辖制，他们不能够自拔。现在呢，神要拯救他们，借助这个第一次哈米基督的战争，他们就完全得了释放。那么背后的故事是这样，你如果仔细回去读的话，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计谋，把这个所有的装甲部队呢，就通通紧紧的围绕过整个这个哈伯山，他们的所有的主力全部出来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在以巴莲山底，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的军队，那就是其他几个支派，包括以巴莲支派、贝加米支派、马拿西，那么他们就从南边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就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从撒玛利亚就下到那个平原去。然后呢，因为在麦田里面有很多这个迦南的村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攻打其中的一个据点。等到那个据点被攻打的时候，这个西西拉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后面，他们这个攒在麦田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同胞呢，现在受到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就被引开了。他们本来想把哈伯山紧紧的围住，结果现在呢，他们要营救他们自己的迦南的那个村庄，所以呢，他们就回过头，就要去救这个在他们背后的那个村庄里面的那个围巾的信息。但这个时候呢，一共六个支派，以色列共有六个支派，如果你读第五章就很清楚。六个支派，结果呢，就把以色列人呢，就把他们引到哪里？就引到基顿河靠近加密丹那些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银河系里面，神在整个外太空里面做了一件事，神从这个星球的轨道攻击希腊。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好像这个月亮啊叫这个海上潮，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河的这个水就上起来了。很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一种的海啸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弄不清楚。但是呢，这个海啸是因为神在太空，神在银河系里面，在这个星系的轨道里面攻击希腊，所以那次事实上以色列打胜仗是因为神发动了星系大战。那因为那次星系大战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基顺的河水就涨起来，不管是不是中间水涨起来，一涨起来以后呢，那么那个附近的那个泥巴，因为很多是这个火山喷出来的，所以火山喷出来那个土壤啊，最怕的就是水。一到了水的时候，就变成泥泞的地方，完全根本动也不能动。结果呢，900辆的战车呢，就好像埋在雪堆，在雪堆里面你开不动一样。结果他们一点都不能用上，最后希希拉呢就赤脚就逃走了。那最后呢，结果就死在亚述的手里。那么以色列呢，就这一次就完全打了胜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次乃是迦南的许多的王和以色列许多的支派有一次非常决定性的战争。那一次的征战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的大战。所以我们知道说，哈梅基多的战场是一个古战场。如果我们要总结最后一次哈梅基多的战场，我们要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才可以。以色列人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怎么得胜，和他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第一次第二次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如果在这种战争要得胜的话，他们秘诀在什么？比方说第一次哈米基顿得胜，是因为神在星系里面，神在星球里面。你若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神从那个轨道里面攻击希腊，结果我们知道，这战争就这么能胜，就这么胜利。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那么圣经记载的第二次哈米基顿战争就是基甸的战争，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基甸那个时候啊，这个米甸人来攻击他，而米甸人呢，就是从沙漠那边，我们叫以色列人，他们最东边的沙漠。然后呢，这些米甸人呢，他们住在沙漠。那么，然后呢，他们的骆驼，每次到了这个迦南土产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全家带着帐篷，带着骆驼，圣经告诉我们像蝗虫一样。等到他们来就像蝗虫一样。所以大家记得，等到基甸要和他们对抗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敌军有13万5千。那起头呢，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还有3万多的军队，还有3万多的军队。但是呢，神说还不行，人太多了。现在呢，你要叫怕死的让他们回去。回去以后呢，神说还是太多。什么太多呢？你面对这个像蝗虫一样的军队，你怎么打胜仗？如果你光用3万多的军队来对付13万5千，你已经几乎注定打败仗。但是说我不能这样把敌人交给你，否则你会觉得是我们的手打的胜仗。结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就经过了水，那么你发现说结果有300个人，他们在那喝水，一面喝他们一面看到前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非常警醒的，神就拣选了这些人，就用这些人要去对付13万5千人。那么有许多人喂着喝的，那么他们根本想不到前线，而且他们满手就喝。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拜是拜巴力的，因为那个姿势就像拜那个巴力的姿势，所以这些人根本不能上战场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另外一次哈米基顿战争，神用300个人精兵 来应付13万5千人。如果在历史上这个战争是得胜过的话，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将来在这个以色列，将来在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面对着20000000的军队，你面对着20000000的马兵，弟兄姊妹，谁说现在你如果有太多的军队，人太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你如果拿135000和300来对比的话，那么20000000你就知道说，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色列大概是多少人起来对付那个20000000的马兵。所以让我们记得，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等到20000000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我想以色列当他们从电视台上看见这些人经过了幼发拉底河，我们说过这是东方的人嘛，那这些人呢，他们就从东方来的。而且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16章？这里第16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6章第12节。第六位天使把网罩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日出之地所来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个众王呢，是东方的众王，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从日出之地来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里的日出之地是指的东方来的。东方不只是包括伊拉克，东方不只是包括伊朗，东方呢，这里也包括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印度和今天的巴基斯坦。凡是在东边的那许多的众王，有一天，那么他们要向幼发拉底河进军。那不要忘记，这是后来前面的一幅图画，就是第9章的图画，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20000000的马兵。那么一路上呢，他们用马口里的3种武器，那3种武器应该是相当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还有呢就是生物性的武器、细菌武器。我们没有仔细时间去说它。那这3种武器最后呢，要灭人类的1/3。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东方的军队啊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一路上他要杀人口的1/3。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在幼发拉底河有4个使者被释放了。那这4个使者就表示说是个堕落的天使，所以是被捆绑的。那么这些捆绑的天使如果释放的话呢，他们就要开始杀人了。他们杀人是没有原则的杀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新的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呢，它是不讲道理的。比方说现在大家最可怕的那个恐怖主义从哪里来？从阿富汗那边开始来的。那么他们对象什么？他们对象是攻击的是民航机。他们老早想好了，特别在太平洋那边，凡是美国的飞机已经是他们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他们不是为做一个理想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事实上，因为这些人是堕落的天使，实在说来是被鬼附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只想杀人，到了某年某月某日，那个某时要杀人的1/3。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的武器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3种武器。你若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到了最近，联合国大家才醒过来了。原来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海山总统所预备的生物性的武器或者细菌的武器，如果那次完全发挥效力的话，全世界可以完全毁灭。这现在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资讯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那么事实上，大家要记得，人类曾经有一次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我们知道，因为海山有细菌的武器，它等什么？它等风。 这个风向非常的重要，所以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等到最后，他结果发现风向不是吹向敌人，风向是吹向自己，所以那一次就决定了整个海上的命运。所以我们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到二十世纪，好像今天呢神不能做什么事，没有这件事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啊。就是因为一阵东风，结果水就分开了，以色列就过了红海了。让我们记得，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一次的风向是谁决定，是谁决定的？结果你看，这人类就能逃去那些民族的浩劫。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在美国纽约也好，伦敦也好，你常常会碰到惊慌的事。去前不久，我们知道在纽约有一些疾病在那里发生，有的人就以为是不是恐怖分子就在那个上空撒了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等到主快回来以前，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东方的联盟是要往以色列对接的。我们知道很稀奇吧？没有一个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么穷。失败说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生的问题，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光是在东方的地方，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像那么穷的印度，像那么穷的巴基斯坦，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发展原子武器。所以光是那个地方已经有三个国家加入了核子俱乐部，稀奇不稀奇？所以圣经预言呢，实在是一步一步的预言。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是天灾，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是人口。昨天是全球最后的一次大震，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的乃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震。但是我们记得，如果你记得基甸怎么打那一场胜仗，你就知道最后虽然是20000000压进去，虽然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说，东方就由巴拉底河都干了，然后东方的众王呢就预备到他们架起色列进军。想想看，就是等到你在电视上看见20000000马兵往这边进军，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现在有一条的火车，现在有一条火车道是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由巴拉底河是全部通的，所以到了必要的时候运兵不是问题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透过圣经预言一步一步的应验。那么最奇妙，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他们原来有一条路的，但那条路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幼发拉底河。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过的道路，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解释给弟兄们，这条路最后的结果，在整个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背后有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功课。但首先，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呢是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这个20000马兵的人就叫你想起旧约圣经有一本先知书。这一本先知书呢，是特别用比较近的镜头来描写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这一卷书呢，就是约珥书。那稀奇的，约珥书呢是完全用很近的镜头，好像啊先派出来的这个记者一样。那么在那里你能看见约珥所描写的一点一滴，每一点都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约珥书，你们有个很深的印象，约珥乃是告诉我们，约珥乃是根据以色列曾经有过的蝗灾，我们知道蝗虫飞来的时候，整个迦南美地塌，所有的清水，所有的农作通通要没有，全部给吃光了。而且等到蝗虫啊飞过来的时候，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那么圣经呢就用蝗虫压境来形容人类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我现在读几个地方圣经给弟兄们听。我们首先呢 很对不起，这个没有写在，没有，因为是太多不能写在上面。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面的约珥书。没有圣经的弟兄们，你们可以听我们念，我很快的形容给大家看。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第三章，第三章是一些很浅显的话来告诉我们将来最后世界大战的情形。第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没有圣经的标题。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现在不是种稻子的时候，不是种麦子的时候，现在打仗都要把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要速速的来。所以这一次的战争是四围列国通通要参加的，万国要来，一同聚集。然后第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撒，然后说审判四，然后呢，因为我去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在什么地方呢？在约沙法。那么我等一下会形容给大家看。那么这个约沙法谷到底什么地方呢？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告诉我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哈美基多顿，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哈美基多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是哈美基多顿，没有错。但是那个战线是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战线啊，不光是哈姆基多顿，而且呢，你发现敌人因为他是三个联盟同时向以色列进军，所以他可以说三面包抄的。那么哈姆基多顿是主战场没有错，那是最后的世界大战，但那一次的战线非常非常的长，它一直延伸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延伸到约沙法。那约沙法谷呢？和王的大道发生关系，我们等一等再来看看。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个约沙法以前，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圣灵的就形容我将来呀、啊，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蝗虫呢就飞到以色列境一样。所以呢，圣经怎么说呢？你们要在吹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子黑暗幽冥，一云乌黑日子，好像晨光充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因为蝗虫压地的时候啊，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你看，有黑麻麻的那个敌军来了，这个就是用来形容两万万马兵的敌军压境的情形。然后呢，下面形容的非常的可怕，他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放哨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这个蝗虫虽然没有亡啊，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本能，神好像在他们里面装了一种的软体，这个本能呢虽然没有亡啊，很稀奇。他们呢如果这个行军的时候，就是说这些蝗虫如果行军的话呢，下面就像下面所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行，各都不行，不乱队，他们一直往前走的。而且很稀奇，他们那个绝对不后退。所有的蝗虫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完全是往前走的，而且这里说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执其路，直闯敌地，不偏左右。他们也不偏左，也不向方右。然后他们说，你说碰到墙怎么办呢？他们蹦上城。你看，你前面有城了，他蹦上城。然后前面不是有墙吗？踹上墙。前面不是有房屋吗？爬上房屋。进入房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黑，漆黑无光。那不仅如此，如果前面有海的话，有水的话，你知道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继续向前进军。 那么等到前面的已经到了水里面死了浮上来，结果后面的蝗虫继续踩在尸体上继续往前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前就有一度啊，在埃及附近就有这种蝗灾，蝗虫它一路走一路走不回头就往海边走，结果那个整个海水边的通通的蝗虫，后来的尸体发臭了，就带来很大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蝗虫的特点，这就告诉我们两万个马蜂进军的时候头也不回的那个情形，就像这个蝗虫进军一样。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约珥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人，这个军队从三个方向来的。你说怎么知道？你不是基督徒，这是预言，那不要忘记。所以呢，你现在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章，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却要指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这个军队，这里军队跟蝗虫是一样，他们两个是同样的名词。蝗虫就是军队，军队就是意思说，这个蝗虫从北方来的，然后呢，是北方来的，要把它赶到哪里？赶到干旱荒废地。然后下面说，前队呢赶入东海，后队呢赶入西海。你看见吗？很稀奇啊！所以这里如果从北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南边去。如果呢是从东边来的，那么就赶到西海去，然后从西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东海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你有三个大的联盟向以色列进军的，所以这就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讲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创气上升，心未成功，这是刚才我所形容的。因为蝗虫呢是努力往前的缘故，最后他们创气上升，心未成功。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说，等到以色列军队压境的时候，三个大的联盟，一个从东方来，所以到西海；一个从西方来，所以到东海。一个从北方来，所以到南边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三个大的联盟。那么现在你需要用全本圣经去解释它。那么你读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或者启示录的时候，当然从西边来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欧洲那边。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是个统一的国家。你看现在已经用同样的货币，没有多久以后当然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是一基督还没有来，有一天一基督要和他们连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有一个联盟是从欧洲那边过来，所以是西边过来。那么还有一个联盟，你读到以西结书就很明白，那个就是在黑海附近的一个联盟，包括今天的苏联，包括今天纷纷离析以后其他，凡是在黑海附近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发现黑海石油的资源呢，原来比中东还要丰富，所以现在的黑海周围的国家，他们已经在那里争取开采权。所以我们知道，照着目前的趋势，不管苏联是不是垮台，是不是不再称霸世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将来在欧洲，在黑海附近，会很自然的会出现一个联盟。那么将来他们的联军，根据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们要往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北方的联盟。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我前不久在欧洲的时候，就和一个弟兄谈起来，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欧盟啊，就是说这些欧洲他们想联署一共欧洲共同市场有个困难，就是法国人不听德国人，这个英国人也非常的厌倦，那么你要把这些人在一起啊，几乎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强，所以他们非常不乐观，你怎么可能把这些人不同的摆在一起呢？我们知道你到了巴黎了，你不能讲英文，讲英文没有人理你，他们非常的骄傲，你一定要讲法文才可以。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欧洲呢，你如果懂得英国人的心，懂得法国人的心，懂得德国人的心，你就知道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包括不要讲别的，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那个地方分析的非常好， 他说按道理来讲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但是有两个很大的威胁，他说我们将来所假想的两个最大我们的假想，如果今天我们不联合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明天。第一个假想敌就是美国，他们说美国如果你要对付他的话，你需要一个联合的欧洲才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两派之间取其轻，他们为了他们共同的前途，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共同市场发展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那么这个地球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假想另外一个敌，那个假想敌，那个假想敌就是远东，就是东方。东方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他们相信说将来大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很可能将来在那一个区域也是一个联盟的形式。所以我们知道连今天我们知道跟欧洲共同市场今天有这种形式，事实上他们已经假想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联盟，刚才我们说了西方的还有北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东方。那东方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有东方靠近中国印度这一带才有可能是两万万的马力。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那个联盟呢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一组的联盟是从东方过来。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像这里所说的像蝗虫压死一样。那么特别是东方的，我们注意的特别是东方的联盟，因为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第一呢他们一定要越过幼发拉底河。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这个第六个晚的时候，神把这个网倒在幼发拉底河，结果幼发拉底河干了，一干了以后你知道这些军队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就为他们预备道路，所以前面就有一条路了。那么请我们记得这里的王呢乃是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所以呢事实上就是东方的众王，他们就是东方来的。那今天下午有的人没有来，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刚才说过圣经是对称的，那创世纪开始讲到讲到是世界曾经有一个打一统的局面，因为在这个巴比伦王尼禄的领导之下，他们要盖巴别塔，所以我们的尼禄所代表的那是敌基督。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的话，敌基督事实上在创世纪就是以尼禄的姿态出现。所以你把创世纪跟启示录如果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呢在启示录的种种已经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埋下伏笔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是东方的联盟向这里进军的话，那么这是远征军，而且是从东方来的。现在呢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但是很稀奇，这是最后的一次。但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最早的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从巴比伦那边来，从伊朗那边也是东方的众王，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死海的南边，他们所经过的那条路叫做王。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一行创世纪十四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我们不详细讲，因为我们下午已经说过了，我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一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西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罗门王，下面一共是五个王。那么前面这个四个王，示拿王呢就是巴比伦的王，以兰王呢就是伊朗的王。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四个王呢，他们都是跨过幼发拉底河最早，然后这个五个王呢刚好是在死海的南端。 然后呢他们就有了一次很重要的大战。那么他们所经过这条路是什么路呢？他们所经过这条路就是圣经我们的大道。那为了下午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做很简单的介绍，我们也不用从以前，我大概的很快的稍微的说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呢大家只要看你们手中的这个地图，现在我希望大家看的是最右边这个以色列地图，这个最右边这个就可以了，最右边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大家看到以色列地图的时候，你看死海最中央的是死海，我们注意这个，我们的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没有这个比这个地方更要低。那么如果你死海往南走，你会发现像下面写阿拉巴那是个旷野，就等于我们知道和哈米基顿的战争有关系，我们要知道它，那是阿拉巴的旷野。然后下面呢一直到红海，一直到红海，然后呢你从死海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地图现在不清楚，事实上这个地图应该有一条河的，一直往北走，那么走到上面写加利利海那个地方，那里也有一道湖，现在看也看不清楚，但是我要大家应该有个印象。那么就是说从死海到加利利海，那么中间的有约旦河把它连起来，那么这个不过是约旦河的下游，还不是上游，约旦河的上游呢是加利利海，再往北走一直走到黑门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呢黑门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一路以约旦河往南走，那么就把我们这个地图以色列这块地呢分成东边的跟西边的。那么约旦河中呢我们称它做约旦河外或者外约旦，因为如果你是以这个约旦河西来做中心的话，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用的方法呢是以约旦河西做中心，所以圣经呢就称这个约旦河中呢叫做约旦河中，那么河外，那么西边呢就是约旦河西。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大家在报纸上看西岸，西岸其实就是指着约旦河的西岸来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从红海到死海到加利利海一直到黑门山，事实上它是个很大的峡谷，很大的裂谷。我们说过如果你把地球啊比作我们的头，那么我们的脸上有个很深很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呢是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北非的，所以那个疤痕呢一共有3700英里，等于从美国的西岸到中岸还要远。那么在这个伤痕你会发现有个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伤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死海。因为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430公尺或者大概1300英尺的地方，全世界你不可能找到比它更深更深的地方。到了死海你看不见生物，到了死海你知道因为死海里面的盐分比地中海要多10倍，里面一条鱼也没有，它周围根本是不毛之地，难得有一点经济和机遇，最多不过有点稻荚木树而已，一片的荒凉，一片的一片的枯黄。而且呢当你走到海平面底下的时候，你发现在死海的附近简直就像地狱一样。为什么？因为每年呢到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每年它的温度平均温度就是在体温以上，在那里很多农场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混垦区，他们我说笑话说他们养了很多的火鸡啊，生下来蛋都是熟的，就当然是个笑话。但是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热更热，所以夏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那是找对手，你到了那里之后你发现实在非常一早就下了，你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你往下走，你只要下了海平面以后，那里特别有一段的干河的 valley 叫做火的河场，所以整个的感觉呢那一带就像地狱，根本没有生命。很稀奇啊，许多时候你抬头看耶路撒冷在下雪，你再往东看摩亚山在下雪，死海的雪就是下不来，不可能下来。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 我们主的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不是如此，人类最后的结束有一部分也是结束在死海。我们知道的约瑟法谷就在死海不远的地方，那这条路呢和那个道和那个什么和什么和这个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王道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研究这一个大路，你如果走在大猎物的话，你会发现呢只有约旦河经过的地方是清脆，而且里面有狮子，有虫子，有狮子，但那个东西呢不过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不到一英里就这么大。然后呢你看整个山谷啊，可以是十英里不错，但其他地方通通是干的，这是整个的河谷。然后呢你发现如果往西边去看的话，那么就是以色列的中央山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就在中央山脉上，所以如果大家看死海，你往左上方往西北方向看的话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你在地图上看你看不出来的，死海海平面以下400公尺，而耶路撒冷呢是海平面以上1000多公尺。所以你看见吗？从死海到耶路撒冷，那可以说是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地方。那么在西边呢，这个山脉，整个的山脉叫做中央的山脉。那在西边这个山，不，这里是西边的。那如果你往东边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也是一个从南到北一个很长很长的山脉。那么这个山脉叫什么？叫外约旦山脉。从哪里开始呢？从黑门山那边开始，一路上到什么地方呢？一路就到红海为止。那么可以说那是很高很高的山脉。那么王的大道就是纵贯的一条国际的大道。如果你从幼发拉底河来的话，那么一定经过这个大道，然后一直到红海。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王的道。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因为就是创世纪14章四王和王征战以前，四王达到死海以前，死海南端以前，他所经过那条路就叫做王的大道。所以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知道你到了红海还没有结束，到了红海呢结果就往西边走，那么到了红海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你往这个西北方向有一个地方叫加比斯，那么然后呢我们的四个王呢他就到了红海，然后就往加比斯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往死海的方向走，那这个都是算是王的大道。那么第一次东方的王这么走的，最后一次东方的王也大部分这样走的，然后呢就走到什么地方呢？就走到死海的西边有一个绿洲，如果你把死海当成个钟的话，那就是在9点钟的地方。那9点钟的地方这个地图没有讲，那个地方呢就是圣经所说的隐基底。隐基底是个绿洲，所以那有很多的葡萄园，你想到凤仙花，尤其是葡萄不大看见花，葡萄只看见果子，所以在一个没有花的地方人看见凤仙花那格外的可爱。所以圣经讲到隐基底就是说死海旁边那块说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死沉的地方，但是就来了这么一个绿洲，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地方就是隐基底。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创世纪14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七节，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比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几顺他玛的亚摩利人。这个哈几顺他玛，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就是隐基底。如果你光看他玛，哈几顺他玛，你的印象不深。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王的大道一直最后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隐基底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到了隐基底，最后呢，他们就有了那个大战。 所以根据这个路线，弟兄姊妹，现在你开始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约瑟法谷。约瑟法谷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很多人告诉你们约瑟法谷的就是基伦西谷，这是错，大错。因为如果你知道那个地方叫约瑟法谷是后来的，但是圣经那个时候根本这个地方不叫约瑟法谷。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约瑟法谷，你要记住约瑟法的故事。你读到约瑟法，特别在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故事，你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呀、就在约瑟法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三国的联军，亚门人，还有摩亚人，还有以东人，他们呢就从东边过来，然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就到了以西底。你看又是一支联军，他们就到了以西底，然后呢他们要攻击这个犹大国。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约瑟法就向神祷告，然后神的灵呢就告安慰约瑟法说，他说神怎么安慰约瑟法呢？我想我很快的念给大家，你大家不需要翻了，因为这是很熟的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就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神的灵就对约瑟法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原文就是征战不是你们的，征战那是神的。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门口遇见他们。那这个谷呢就是约瑟法，大家记得我们知道的，从隐基底是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你要上到耶路撒冷，你要上坡来的，所以那个坡就是最惊险最惊险的坡。但是无论如何，这支大军人一定要上来，一定要从那里上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在谷里面和他们相会，主告诉他们你在谷口那里遇见他们。那遇见他们做什么呢？他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住，派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所以这是神告他们的。所以那个谷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从以西底一直要上坡上到耶路撒冷呢，那个地方有一个谷，那个谷呢叫做约瑟法。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约瑟法谷。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西底很重要的，因为以西底到耶路撒冷就是沿着那个坡上去，如果大家去过那里，那是很陡，根本几乎不可能，没有人，所有军事家没有人从这方面上去，没有人要往这个方向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次的确是约瑟法呢，那几乎敌人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以西底，而且从那里上来了。结果真告诉他说你们摆阵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圣经说次日早晨起来，这个约瑟法和许多人往提戈雅的旷野去。那么提戈雅不要忘记，提戈雅也就是这个祭司的城。那么那里呢，就是那个城呢有点靠近旷野，一看得见死海的。所以呢往旷野去，那么然后就在那里以色列就摆阵。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呢，约瑟法就设立了唱歌唱的人，颂赞耶华，然后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华，说当称谢耶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然后下面圣经说，众人欢唱歌赞美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西尔人，他们就被打败。那非常稀奇啊！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山坡去看的话，那是最最奇妙的一个山坡。你如果有兵躲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你要到很近你才知道有伏兵的。现在那个伏兵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伏兵从哪里来。但是老早把伏兵啊就已经隐藏在那个山坡的里面，所以他们什么事也不做，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打仗，你们要摆阵站住，是摆阵站住，因为真的不是你们，是谁的？ 所以说在他们唱诗的时候很稀奇啊，就沿着那个隐基底到耶路撒冷那个山坡，我刚才说过了，一个是1000公尺，一个是海平面积上400公尺，很陡很险，而且呢很多地方人可以躲在里面，你根本看不到的，就在那个时候等于用里面的伏兵啊，就把这里就把敌人完全击退了。所以这个虎叫什么？这个叫约瑟法。所以现在基督徒们，你现在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这个你看见是第一个，就是说最早最早的东方的军队，怎么从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上一直到红海，然后到加比斯，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死海最西边的这个隐基底，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那条路呢，其实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当三个联盟这个围攻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支的部队，他的部署呢就是根据王的打造。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20000000的马兵，那个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军队呢，我们知道说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约瑟法，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不光以色列人，外国联军啊，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耶路撒冷，他们要拿着耶路撒冷。所以我读一节圣经给弟兄们听，那就是该撒利亚书第十四章。对不起啊，我们这里的该撒利亚书只有从第四节开始，但是前面呢，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等一下，我要回到这个圣经，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破，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除。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就是为什么说要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呢？因为这里已经有从前已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敌人可以从三方面往耶路撒冷进军。从西边来的西方联盟，他们可以从沿海的平原过来；然后北方的联盟，他们可以从北边过来，经过哈米斯顿战场。从东方的，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东方来的，他们非常的可能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约瑟法，就已经到了隐基底。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讲到约瑟法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约瑟法怎么打胜仗，将来以色列人也是怎么打胜仗。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敌人呢可以说三面包抄，三面包围耶路撒冷，他们最终的目的什么？是耶路撒冷。但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大家所读的第四节，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节。撒加利亚书第四节呢，是接着第三节的。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约瑟法的故事重来了。这是为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约瑟法主为什么不直接，为什么不详细的讲？因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那一次约瑟法怎么打胜仗，将来以色列照样怎么打胜仗。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那日他的脚踏，这是指的耶和华，那是指我们的主，比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是从中间分裂。你看见这是地震，到今天呢，科学家已经知道，已经测到那个震，但是那个裂痕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这个就是走山自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你们必逃跑，既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因为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从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从谷中就往什么地方走呢？他们就往什么地方？他们就往这个他们就往旷野走了。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妇人逃到旷野，那么也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把隐藏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都是指说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说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就逃到什么？就逃到这个旷野去，就逃到旷野去。所以我讲这个是很清楚，如果大家看就知道说，那当初呢神告他们说，征战不是你们的，你们只要摆阵就可以了。所以神就借着伏兵他们正在抗失的时候，结果神就带他们打胜仗，最后也是如此。最后我们知道说，神所以他们能打胜仗，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等到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从里面逃走，然后呢他们从那里逃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再看一看这张地图，我们再还是在刚才那张地图，刚才那张地图啊，你看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因为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耶路撒冷就剩下三块。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东边啊，东边有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就往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所以你看见山谷是从东到西的，结果呢他们自然的就往死海这个方向，如果你就往死海这个方向走，那么等到你如果往死海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往死海一直走到死海的南边，那个就是阿拉巴旷野。那么阿拉巴旷野呢，应该就是那个妇人逃去的那个旷野，而且呢神把它藏在很隐秘的地方。那个隐秘的地方什么呢？隐秘的地方就是当你阿拉巴的旷野你往东边看，那个很高很高的山，那一座山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西尔山。以色列人38年呢就迷路迷在里面，他们出不来，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隐秘。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叫做房子，叫做 Petra， 我们说过就是阿巴迪亚的那个石头，那个大的盘石，那个大的盘石盖在很高的地方，而且是很隐秘的地方，只有一个进口的，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这个城有1000年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是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瑞士人才发现，原来这是代表以东的那座城。谁说我要把这座城拿下来？那里可以说最隐秘最隐秘，如果要逃要躲的话，可以说那里最隐秘最隐秘的地方。前不久啊，有一个辅导家，因为他相信圣经要应验，所以他就认为说啊，他就发起一个运动，叫全世界的基督徒啊，大家都奉献，然后呢大家呢都买一些新约的圣经，因为他们猜想呢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通通躲到开船那一带，那你如果大家到过那里，那是很好躲非常的地方，敌人根本追也追不到，那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在那里就隐藏那个妇人的地方。那么好了，在那一带呢，你尤其你到开船去，很多很多洞，你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洞，那么很多地方都可以隐藏的，所以他们特别建议说，我们自己买很多的这个新约圣经啊，然后我们在每个洞里面放一本，每个洞里放一本，到时候嘛，犹太一看可能就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地方实在花了很多的功夫，相信。不过当然后来不容易成功了，你知道你要等着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所以呢，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我那个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所以每次我到开场，我都是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再辛苦，你一定要爬到山高一点地方。你高一点地方，你不光看开场很好看，而且你往下面去看那个谷啊，那个这个整个的旷野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旷野。那么这个旷野的实在给你的这个实在是一大片的旷野，那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很自然的就隐藏在这些地方。” 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有的情形，你看见神亲自为他们征战，那不仅是我们知道，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主耶稣的脚从来没有到过希尔山那个。什么叫以东呢？以东就是从死海南端到红海那一段，那个尤其是东边的那个这块叫以东境，那就是希尔山。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来过以东，没有，根本没有来过。但是感谢主，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我们看看这里，以赛亚书就在这里，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这个波斯拉呢，就是大家看这个圣经，你如果看这个地图上的波斯拉，这个波斯拉啊，很清楚，就这里的波斯拉。所以你如果对照一下的话，你看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菜酒榨的呢？我不是菜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焰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染污染了我一切衣裳。这个你如果仔细读，所有读圣经，包括以色列，包括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读以赛亚63章告诉我们，这是许多以赛亚说的。但是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以赛亚，我们读四福音，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从来没有到过波斯拉的。但是感谢，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到波斯拉。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以东地，是喜不是喜？那么这段圣经呢，讲到踩酒榨，这个踩酒榨跟血溅在我衣服是一件事，那是告诉我们说，他那个率领征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血呢就溅在他的衣服上。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再比较另外一段圣经，那么不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圣经就准备可以读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应该是第17章第十九章第11节，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称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许多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你看见吗？是同样的一句话，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现在清楚了，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我们知道说他就骑着白马，然后呢，他也追赶敌军，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了以斯提中，到了波斯拉。所以你对照一下的话，你晓得说，原来王的大道，我们主走过的。不过我们主走这一段的大道，特别走波，特别走以东的这一段的大道，是他到第二次来，他才经过的。那么非常有意思的，这里不止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段圣经也是跟酒榨有关系的，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圣经1、2、3、4、5段，你如果仔细看第14节，这也是同样一件事情，又有一位先知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先知从祭坛中 出来，是有权力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很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血环，还有600里。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的情形，因为酒榨就是告诉我们血流成河，那个血流从哪里？从城外开始，从米基多开始。从米基多开始呢，那个血高到什么地方呢？那个河高到马的血环，一共有多少里呢？一共是600里。那么大家如果根据原文的这个里数稍微算一算的话，是从哪里到哪里呢？很稀奇，刚好是从米基多一直到波斯拉。那波斯拉大家看的，这是这里的波斯拉，大家看这个地图上面的波斯拉，就是靠近阿拉巴旁边那个就是波斯拉，那个已经离开什么？离开开普勒不远。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一下，米基多在哪里呢？米基多大家往北看，往北看，往西北看，你看啊，西部啊，耶路撒冷上面是伯特利，伯特利上面是世界，世界上面是米基多，你看见吗？米基多啊，你要注意那个点啊，是点在英文那个你们听懂那个理解啊，不是在外面，不是在海边，也在那个点。然后你往东边还有一个博山，对不对？最很清楚。哈密基顿战场是在哪里呢？就是从米基多到博山这块地方，米基多是西边的要塞，博山呢是东边的要塞。那么这个血呢，多半是从米基多这里往博山流，然后一直沿着约旦河谷，然后通过死海，然后一直流到波斯拉。那让我们记得这个河有多长呢？刚刚好就是圣经所说的600里，600里，你不管它是划成什么里，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把圣经原文这个里数算一算的话，就是从哪里？从米基多一直到波斯拉。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战争呢，可以说是最残忍，是可以说是最惨烈的一个战争，因为这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呢是万王之王，万主，带着众圣者打了一次最后美好的胜仗。所以让我们记得，征战不是你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那当万国联军，特别是像蝗虫这样压境的时候，那么现在圣经给我们看，对，特别他们向耶路撒冷进逼的时候，那么圣灵呢，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怎么打胜仗，底波拉怎么打胜仗，西甸怎么打胜仗，他们今天照样同样的打胜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昨日今日永远没有改变。所有属灵的原则是一成不变，你怎样用在第一次的征战，也是用在最后的一次征战，用我们属灵的征战来说是完全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无论是底波拉的那次征战，你看见圣灵借着神借着星际大战对西西拉发动攻击，那么第二次你看见我们主亲自脚步踩在橄榄山，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地震就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和世界全球最后一次大震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你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到了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敌人从三边来包抄，在人来看好像是没有误，现在好像是死定，好像是再也找不到一条出路。但是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征战不是我。那么现在你看见，只要我们主来了，主从来没有到过，你懂不懂？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很清楚。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最后呢？这个就是整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情形。 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最后要做个总结。我们做的总结是最要紧的，我们要把它用在我们属灵，要用在属灵上。就说今天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属灵的胜利，我们怎么在迎接将来所要来的，我们是不是等候这一项的胜利，到底我们的主有没有为我们预备一些，我们预备一些的救法。那么不如此，这个王的大道到底有一些什么属灵的应用，为什么圣经说到这个王的下午，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下面下午我们特别说到说，这个王的大道事实上就是以色列这个经过旷野进到迦南所走的那条路，刚好和王的大道的方向是逆向的。那明天我们一同要来看，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和根据圣经预言，我们怎么明白这些事，我们怎么懂得这些事，到底这件事用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的话，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仍旧在这里聚集，我们盼望一同在这里有带着祷告的心情，盼望主明天能够说对我们说非常重要的话，不光是让我们对于预言有认识，不光对于世界的大战和全球的大战有认识，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背后这里有很重要很重要属于你。所以但愿主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有一点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蒙恩，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主啊，但这些话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是叫我们更清楚整个大战的态势。主啊，当我们应用在属灵征战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征战原来是你，不管敌人怎样像蝗虫一样压制，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的紧迫，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为我们征战，所以你的脚要踩在他们身上，你的同在，你的降临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等候你回来，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你的。我们也仰望你，但愿当我们今天还没有你还没有回来前，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有一条路是你在旷野里面已经开出来的，主啊，是真正的一条路，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指望，我们期待你明天晚上继续把我们带回来。但愿你再一次对我们说更深切的话，更明白的话，更透彻的话，让我们能够不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读一本圣经，大家都知道大会呢为着大家预备了一个单张，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的，那把大概可能读到的圣经呢就放在这个单张上。那今天呢我们先要读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是一二三第三大行，比较靠近左边一点。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我读给大家听：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辟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遮蔽，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稀稀曲曲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还要读一处的圣经是不在这个单张上的，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听。如果有圣经的，请你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3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到约旦河， 借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尽。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然后我再读一段，就是第一节，看一章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再读最后一句，读给弟兄们，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大家在低头在前面站着，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恩典，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能和许多弟兄姊妹相遇，也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同来认识你的话。主啊，为着这个周末你所做的，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但愿这一次你所做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在这里特别再次把这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今天晚上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在这段时间，主啊，你所说的这些的话，主啊，等到你的话快到尾声的时候，我们特别把我们自己再放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听话，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再次的遇见，让我们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能感觉你的同在。主啊，但我们不是听见你的话，但你的话也震撼着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我们心里这是渴慕的，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但愿今天晚上你不叫我们空手回去，但愿今天晚上你遇见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今天有许多人生下来是为过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好让你亲自遇见我们。但愿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好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就不再从远处回去。我们感谢你，再人不能，但也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祷告时，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祷告，我们不求你改变别人，我们只求你改变我自己。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我们身上真是那一条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心中有一条王的大道，我们能够走出来，这是所罗门的脚。但是我们跟一条除了你一样，我们不是看见你从旁边上来，我们也靠着我们良人好扮演这条道路，乃是与王联合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你知道我们这里许多不同的人，有的刚刚得救，有的多年不来，有的人刚刚悟道，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能应付各样人的需要，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但是我们感谢你，只要你说话一切都好，只要你说话，这里在地好像在天下。主啊，为这个缘故，我们在求你用这最后一段的时间，你紧紧的对我们说话，震撼我们的神，邀请我们。主啊，为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都在这，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人的里面说，叫你的心这次都满足。靠主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机会，我们一共有四次来看王的大道。我们知道圣经里面 形容有一条道路。我们普通如果不仔细读圣经，我们就不大知道这条道路。原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那这个大道呢，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悉，所以我不知道它存在。但这次呢，我们希望借助这几天的交通，大家就能认识这个大道。我们说过，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叫做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大战的战场呢，是在哈姆斯多顿。这次的战争呢，我们知道是最惨烈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那根据圣经预言呢，有三个不同的联盟，一个从西方来，大概欧洲共同市场所在今天的版图，在敌基督率领之下，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然后黑海附近将来会有一个联盟，包括已经垮台的，包括已经分配的苏联，还有那一带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知道那一带的石油产量发现并不亚于我们所知道别的地方的产量，所以现在黑海四周围的国家都在竞争，要希望都能够分一杯羹，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类似像欧洲共同市场那样的这个那样的一个共同体出现。那么到了最后，根据圣经预言，那么他们就要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一次呢也要向以色列进军。还有的就是我想我们在东方的人比较关切的，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东方的人是两万万的马兵，而两万马兵我们知道他一面走，他一面带着三种不同的武器，一个核武器，一个细菌武器，还有化学武器。那么然后呢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最后我们知道他要过了约法拉底河，那是第六个，就是第六晚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么约法拉底河要干了，那么这些人要做干净。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从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靠近圣经预言，因为第一次从中国的大连一直到约法拉底河，那么铁路是完全通的，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是更靠近圣经预言。那么我们昨天还特别说到，这个东方的王，他们从东方过来的时候，等到快靠近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叫王的大道。为什么叫做王的大道？因为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第一次有圣经讲到大规模的战争是四个王和五个王的战争。五个王呢是指说在死海南端的几个王，然后四个王呢竟然是不远千里从伊拉克，从今天伊朗这个方向来，那就是说巴比伦王和伊朗王两伊的王还有其他的王，他们都是联手，他们有是远征的一种。那么然后他们就从就在那么他们就走了一条的路，圣经仔细的把它记载下来。那因为他们所走的那条路，所以呢从此以后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因为这是几个王都经过的。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一路南下的时候，他们是一路可以，他们可以说是一路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一路的凯旋下，一路的征服下来。那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晚上才，所以我想我让我很快的解释一下这条路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们如果来过几次，请你忍耐一下，我们想到今天晚上可能有的人只有今天晚上来过，从来没有来过，所以希望他们有一点的概念，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就容易讲。那么我们说过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好像这个五个手指一样，那么大家看我的五个手指就很清楚。那么中间的这个中指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裂。我们说过我们地球啊，如果好像我脸上的裂的话，那我这个脸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的脸受了伤了，那个疤痕呢，所以有一个很大很深的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 那这个裂痕呢是共有多远，是3700英里，大概呢是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还要远，也许快到夏威夷。所以你看见这是很深很深的伤痕。不过这个疤痕最深的地方呢刚好在这侧面，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死海原来是地球最低洼的地方，没有可能比它更深。死海的水啊只有流进去没有流出来。那么虽然有很多的有4-5的淡水往里流，但是呢你从来不能够冲淡它的盐分，它的盐分比地中海还要浓10倍多。所以没办法改变这个死海。而死海里面条鱼也没有，周围呢可以说是一片的荒漠，除了经济基地之外就是一点点一些的就是造假木屋子的东西，可以说点的生命也没有，而且那里的温度常年是超过我们的体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地球上一个最低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最火热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死海。那么现在大家注意，我这个5根指头中间这个指头，中间这个指头呢就是那些大的伤痕呢一直这脸上的伤痕一直经过它的裂痕。那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从我这里一直我是断的，所以大家看清楚，远看清楚。那么你不要想到我打了一个骨头，那另外一个事。但是呢你注意，就是这个断讲咱不正到这里代表以色列的话，那么就刚好这一部分就代表以色列境内的大裂痕。那这个裂痕我们普通叫做约旦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这样，我这里你看我这个石头有3节，1、2、3，在我第3节的地方就是死海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是死海，是最低的地方。那么在我靠近第2节关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加利海。那么靠近我断杆这个地方，那就是红海，下面呢这里是红海，这里是西南半岛。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么在我靠近这里就是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面，然后从黑门山下来，约旦河就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呢再约旦河一直连下来就流到死海，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个整个河谷叫做约旦的河谷。那么这一部分叫做什么？这一部分叫阿拉巴旷野。我昨天说过，将来呢第二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他们逃跑的时候就逃到这个旷野。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妇人逃到旷野，神把它藏起来，也就是指的这个旷野来说。这个从死海到红海这一段就叫阿拉法旷野。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旦河。那么现在呢，大家如果仔细注意，在它的左边或者在它的西边，也这一段我这个石头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中央山脉。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在死海不远，就在中央山脉上。这个是跟台湾的地理不一样，台湾最重要的是台北不是在中央山脉。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在台湾这个岛上，如果你把这个台北放在中央山脉，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的情形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一块地方叫做犹太地，就是这个第3节的地方犹太地。那么第2节的地方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撒玛利亚。然后呢在北边就是加利利。那么加利利跟这个撒玛利亚中间这个地方一个大的平原，这就是哈姆迪多的战场。那么也就是我们知道拿破仑所说的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好了，这个就是这中央山脉。那么这个山脉跟这个山谷可以说很远很远。我们说过死海呢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但是呢这个耶路撒冷呢几乎是海平面以上1000多公尺。这个耶路撒冷下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这个以死海可以下雨，它雨怎么样都下不下来。你看这摩亚山上面都是雪，但是它的水和它的这个雪就是下不来的。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西边呢，如果你站在河谷的话，那个山显得特别高，不是因为山高，因为谷特别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中央山脉。然后呢，大家如果往这个东边看的话，刚刚好啊，和这个对称的，完完全全对称的，几乎是对称的。另外一个山脉也是从南到北，从我的掌这里，从我的横掌这里一直到北边，那么这个都是黑龙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下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道是什么大道？我们的大道就是，当初啊，我这个是沙漠，这个是沙漠，那么这个沙漠呢，这个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或者伊朗在这边。所以四个王要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从这边过来，然后取到这一条路，这是四王所经过的路。那么所经过的路刚好是四个地区，我的第一个节呢，这一部分叫做拔山，然后再下来呢，这个叫做西列地，然后再下来呢，这个就是摩崖地，然后再下来这一段就是以东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雅各啊跟以扫两个是双胞胎？那么雅各呢，生下来是那种全身都是光滑的，但以扫生下来呢，他是全身都是毛。那么为什么雅各叫雅各呢？他一直抓，他从母腹里面呢，他就决定一定要第一，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跑第二，让哥哥先跑出来，所以他就一把抓住了哥哥，结果他出来的时候是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的。那从此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你看见雅各后来果然就像他一辈子他都去抓黑人出去的。那他的哥哥呢，全身有毛，他自己呢是光滑，这样人最占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哥哥，哥哥抓住他，他简直就是写东西一毛不拔，他看见什么人就舒服的。所以你看见吗？经过了二十年的漂流，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是四个妻子，然后十一个儿女，这个什么？然后呢，下面到真告诉我们说，这个牛群羊群，小的时候两个兄弟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喜欢打猎，这个雅各呢，在帐篷里面为人非常的安静，这样的人最危险的。他坐在帐篷为人安静，他的头脑跟电脑一样。他没有多久，你看见吗？你会发现说，所有你口袋钱都到你口袋里面来。所以这个人他能抓住别人，但很稀奇，你发现说雅以扫把什么呢？把这个红枣籽，他为着长子的名分，他就是口渴了。后来有一次打猎回来，口渴了，结果就把长子名分卖了。怎么卖掉呢？第一，就换一碗红豆汤。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扫就在以东这个红的意思。那那一面呢，以扫身上都是毛。那么很有意思，神呢就把以东这块地给谁了？给了以扫。那么所以在这块地所表现的和以扫以东几乎像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石头啊叫 Sandra， 是一种砂石，是玫瑰色，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固定的海这个红海有道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你能够到你到这个约旦那边，有一个人叫 Petra， 我们说过这个就是这个俄巴比亚湖里面那个 rock， 就是那个磐石，是那个磐石，就是那座城。你进去，你发现全世界所有的城都是盖在磐石上，但只有这么一座城是从磐石里面雕刻出来的城出来，这个叫 Petra。你到了开发，你看见它这个 pink 在里根本是个粉红色，因为你看见所有的石头都是红的，为什么？因为这块地是给以东的。你只要看见那些，你只要看红海，你只要看特别晚霞的时候，你看看红海，那是道理。然后你再看那个石头都是红的，就叫你想起以扫果然是把红豆汤，用红豆汤把什么把长子一分卖掉。他只要看得见，他不要看不见。雅各他虽然诡诈，但是他要就是要祖先的叫神主。但你老觉得有什么用？我今天反正就是要死了，你应该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给我一碗红豆汤，我就把张子怡都卖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下一次如果旅行到以东的话，你要记得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让你看见这个就是以东。但不止如此，你如果爬到山的高顶，你去看整个的山脉，那个叫希尔山脉。这个希尔是什么意思？希尔就是多毛的意思。那因为那个地方呢，曾经有过地震，曾经有过火山，这个喷出来的那个石头啊，这黑色是玄武岩，那个是黑色的。那么因为他把它这个趴在本来是山，他把这个山呢好像站在上面，所以从远远看过去啊，好像这里有很多的毛岩，稀奇的很奇。你如果想到圣经的格局，我们谁是带着幽默的人？你吃一碗红豆汤呢？好，从此以后，现在你到以东去看，是个红的红的。那不仅如此，而且很多毛。所以每次我想到多毛，我就想起雅各。雅各抓得住他，还抓不住他。所以你看，一生下来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从前有一个故事，说到英国人。说是有一个太太怀了双胞胎，结果呢到了之后没有生呢，过了两年说再等等吧，再过一共等了六十年，等60年医生就不行了，这一定要开刀了，结果开刀啊发现是两个英国身体，一个英国身体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英国身体说 you first， 他们这个推让就推让了60年，这个不是雅各，雅各从来不会说 you first，现下都没上，你看全世界人是谁能够得到这个世界呢？像雅各这样的能得到全世界，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是把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神把这以东地呢，就给了谁呢？就给了这个以撒。所以那大家记得，这是以东地，那么再往北的这一节是摩亚，那么每次想到摩亚，你要想到大卫的真实名那是路德、啊、所以如果你想看路德长什么样，你如果能够做这个叫做这个，如果你做约旦航空公司的话，你看这个空中小姐大概就是路德的样子。那么这个路德呢，路德呢是在摩亚地，也就是这块属于摩亚地。那么基列山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说过雅各呢就是在那里他学了，他离开家的时候，他说我扶拿着根杖离开这个约雅各河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他回来的时候，看见神摔跤，然后他亲眼看见神，就在冰屋里的亲眼看见神。他回来的时候，牛群羊群，实在蒙神的主，你看见了。但是神怜悯他，因为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经过那20年。他实在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他母亲爱他。我想很多人都会以为啊，雅各大概做这个事情十几二十岁，其实如果你不是你的话，雅各做这个事情77岁了。你能不能想象啊，他77年的早上拉着妈妈的裙子，那一次啊，整个的导演不是他，整个导演是他妈妈。你看着有这么好的妈妈为儿子设计好了能得到所有的祝福，结果是什么？结果不光是儿子流亡，而且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妈妈。雅各是非常非常累的，到时候不能不离开家，他就离开，他拿着一根杖，他过了那个雅各渡口，他自己很有感觉，很有感觉。77年没有离开，是个恋家的人。这个人在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结果现在呢，他离开家，离开家的结果，他拿着杖经过那条河，然后经过20年，等到回来的时候，他离开家，顺便说他太阳下山，他回来的时候，经过同样的两个渡口，圣经告诉我是太阳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和神摔跤，摔跤的结果与人与神都能，他实在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能胜过人的人是成功人。但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连神都胜过了。但有个问题，有个矛盾，如果他胜过神，为什么他会回去呢？
如果这么神，为什么神给他打给我摸了一把？是什么事情？他回来一场，你看见他过了两国渡口，他不再是见故留人，他是成功的样子不错，但是他就不再是见故留人。神在他的大腿里摸了一把，应该是感谢主。他在冰冻一冷，他看见神。圣经说他要从那里学习来，这个就是激烈性。你看这就是激烈性。然后呢，你再往北走，那就是巴山。巴山是什么地方？巴山就是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第一次和几个门徒相遇在哪里相遇的？在伯大尼相遇。啊，不是如此。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也是神当初遇见以利亚，然后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每天用乌鸦来供应他，就在伯大尼。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有约旦河外的山脉是巴山、基列地、摩亚，还有以东。那么什么叫王的大道？王的大道就是从大马色，大马色今天大马色一直通过伯大尼，通过雅波河，通过路德他的故乡，然后再通过那个以东地西尔山。那个山呢，我们在这里后来都迷路，38年就迷在里面，然后一直到怎么到了红海。这条路呢叫做王的大道，但是不是如此，这条路还要继续往前。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就往西北走了，到了哪里？就到加比斯。加比斯原来就当初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他们到了门口的时候没有进去那个地方，加比斯。然后从那里呢又到了哪里？又到了死海。那么到了死海，大家记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死海西边有一个绿洲叫做隐基。那么这条路整个连起来的就叫做王的大道。那么大家记得，这是第一次这个远征军巴比伦王他们要侵略迦南的时候，他们所走的路，这个叫做王的大道。那这条路不要忘记，也是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20000马兵有一部分的军备是沿着这个一直走。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读约珥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在哪里聚集呢？他们要在约撒法中聚集。我们不要忘记，不错，那个时候大概的主战场是哈米金都对，但是那个战线很长，一直从哈米金延伸到约撒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的叫攻击耶路撒冷，所以攻击耶路撒冷有三条路，三个不同的联盟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路包抄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这条路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圣经一面说哈米金都对，一面说什么呢？就说了约撒法。说到约撒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部分人他们所走的路就是根据王的大道，然后到了隐基底。因为从隐基底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很斜很斜的坡，那个地方很难。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那个几乎你远远看过去没有人，里面可以走很多很多，那是很多很多途径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山坡上有一个古迹叫做约瑟法，那一次就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王的大道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两天大概把它综合一下，让弟兄姊妹知道，这是很冷门的地。这个读圣经，大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条路叫做王的大道。但是就是如果你细读圣经，的的确确有这么一条大道。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它接触一下，我们要把它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要把它带到神旨意的中心。到底在神旨意里，在全本圣经的启示里，这个王的大道到底有些什么属灵的？到底今天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那么讲到王的大道的时候，我们说到赛亚书第四十章，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这个是呢，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这是个预言，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我这个意思，我顺便说一下，以赛亚书一共是六十六章，全本圣经呢是六十六卷。以赛亚书呢是刚好分了两段，一段呢是三十九章，还有一段呢是二十七章，这是以赛亚书。那么圣经呢是三十九卷和二十七卷，三十九卷是旧约，二十七卷是新约。那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读到二十四十章，那就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二十七章的开始。怎么开始的？是从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开始。所以就是呢，这是以赛亚书。你读到六十六章的时候，你看见西耶路撒冷就重现了这样。所以时代过来，耶路这个以赛亚书的时代过来，全本圣经的小语，很时期，很时期。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指的什么呢？这个是指说约翰，施洗约翰他的弟兄，你记得他在旷野，他本身就不行。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都到他那里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他不是那条路，他是修直主的道。他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所以可见，现在在前面有一条路，那一条路叫做主的道，叫做他的路。当然，他就是说我们的主宰。那么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刚好我们主耶稣也来。那么主耶稣呢，要守他的戒。那么最后呢，主耶稣果然是从约旦河上。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个故事，这个耶稣受洗这件事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死海里。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死海不过是个象征，死海不过是个图画，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人的光景就像死海的光景。主耶稣来了做救主，所以他工作的起点一定要从死海这里开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自从主耶稣开始工作以后，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他就到了死海附近，那个到约旦河那里受了洗，他从约旦河上来。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件事？这件事和主的道。和他的路发生很大的关系，这一件事和王的大道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原来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大概是好几千年前，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出埃及，他们进到约旦，进到迦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不是摩西带他们经过，是谁带他们经过？是约书亚带他们经过。所以好几千年是约书亚从约旦河上来，然后所有的百姓就跟着他从约旦河上来。那现在主耶稣要证明给全世界看，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是希腊文，如果你把希腊文的耶稣翻译成希伯来文化的话，他就叫做耶稣亚。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呀，所以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耶稣呀。”当初的耶稣呀，怎样带领你们从这里进到迦南？现在我来到这里，我不光是要解决人堕落犯罪的问题。这是消极的，我积极的，我就是那个真的耶稣呀！我要率领所有的百姓进到迦南去。所以，这是代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和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不是做人类的救助，他的工作正面积极的一面是要把人带到家里。所以他从水里上来，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下叫约旦河从水里上来？他从水里上来，那些以老百姓也从水里上来，这是一份福报，让全世界知道说，你看，他不只是人类的救主，他也是神的救主。他有一天，只有他，也唯有他，要把死海变成神家的海，要把死海变成神伊甸园。记住，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但当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说过，那橄榄山要走山的，因为到现在你在橄榄山已经发现半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橄榄山到时候呢，要从中间从东地到西是裂开，然后北边的是往北移，南边的往南移，然后有一个峡谷，就是万国联军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就从这里逃跑。但是不是如此，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泉水发现，泉源发现。那这个泉源是个地震的情况。原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光是耶路撒冷断成三段，变成三段，而且呢，全球性的地震，所有的海岛都不见了，所有的这个山呢也挪走了，所有的大城都倒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晓得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你到今天大家能够去耶路撒冷，我非常注意挑战。今天台湾还有淡水河，今天在中国有黄河，在美国有密西西比河，在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你到耶路撒冷，你找不到，你怎么也找不到一条河来。但是很稀奇，有一天圣经说有一道河，河的分叉要使神神欢喜。为什么？因为经过地震以后，我们发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就是什么？整个摩利亚山就是那个大山，就是个大的山。你知道摩利亚山呢？事实上呢是什么？是摩利亚山，事实上呢是这个圣殿盖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圣殿盖在哪里？圣殿是盖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所以大家知道，那是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但是摩利亚山是很大的一块山。我举个例子，假如我站在这里的话，我整个人是摩利亚山。那么假如在我背这个地方，你可以圣殿盖出来，圣殿是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但是呢，在我眼睛的部分，在我头的部分，我眼睛能看见这个部分，就在这一部分也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什么呢？这一部分就是哥德坦。所以哥德坦就是摩利亚山。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神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为这个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神要把他儿子在摩利亚山献上，在哥哥山献上。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摩利亚山是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他原来就是一个大的磐石，结果这一次呢，磐石为我们裂开。磐石裂开以后，有泉源发现，然后你读到七节四七章的时候，你发现圣殿里面有水了，本来圣殿里面有水的嘛，然后水是往东流，圣经告诉我们河的分叉，一半是往这个地中海，一半是往死海。等到死海的时候，你看见说是把整个死海变钱，不光把死海变钱了，而且呢，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生命，而且水的两边都是树，而且呢，那个树每月都按期时结果子，而且它的树叶能继续的完美。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新耶路撒冷的奇迹吗？这个你看见吗？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不光是要解决人的罪，他的十字架上不光担当我们的罪，他的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结果他的肋旁流出水来了。还记住一些东西，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是不是一直流到我们流到死海？这个世界像死海一样，来自感谢。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的水流到那里，就变成甜的。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 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工作的起点是在死海，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死海变水，死海跟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生命，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那现在我想要稍微的多说一点和王道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根据路加福音，我们大概可以把主耶稣一生呢分成三大段。因为路加是医生，这个医生呢他观察生命呢是非常敏锐，而且你看他看见多少个生命从少到老，他看见一个新生的生命诞生，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垂垂老矣，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到黄昏的情形，他看见无数的生命。结果有一天他做见证，他给我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就是路加，他就用很长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从诞生到最后成长整个的过程，就为我们描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呢，路加这个医生就把主耶稣医生很自然的分作三大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大段是这样，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两次啊，天上有声音说是我爱子，我所喜悦。那么第四在什么时候？第四就是耶稣受洗的，刚才我们说他从水里上来，结果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知道这种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经过了三十年了，现在这个生命像这个主耶稣像什么呢？像这个像耶和华里面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隐藏的三十年，沉寂的三十年，默默的三十年，人没有看见，但他的确确在神面前生长。所以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因为他已告了一段落，他的确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那这个时候，我们天上神满意了，所以天上不能不说话，天上有话要说。结果我们知道，天上的声音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喜悦。所以可见主耶稣有一段，就是他三十岁三十年隐藏的这一段。然后他又工作了三年，现在他现在人中间，就好像说本来就活水的，你用棒用这个用这个棒把它挡住，然后呢，结果过了三十年以后，因为你把水闸打开以后，那个活水就奔放出来。所以那三年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他就把生命带到那里。许多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瞎眼的、瘸腿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不要忘记，因为主耶稣从那是他们中间经过，和主耶稣的引领，每一个人都是瞎眼，都是瘸腿的，都是不行的。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一定要经过 Washington Square， 那个地方是嬉皮村。那么我每次有时候工作功课太忙了，忘记地方。那么奇特，但是呢，我每次经过那个格林威治村呢，我就觉得很大安慰。我发现有的人头发比我还要长，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么，而且我们擦皮鞋的，那么做学生当然不擦皮鞋了。那么等到呢，哎，咱们去问的时候，刚好和一对和一个弟兄啊坐在一起，他的皮鞋啊是亮血的，是黑的发亮的。然后我找到的时候，稍微把眼睛一上上，我看看我自己鞋，再和另外一双鞋，我才知道这双鞋实在不能，我恨不得有记忆我们钻进去的。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有那么多的瞎子瘸腿的，因为主耶稣太完全了。所以你看到他走到一处，他先做对面的朋友，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三年他接过了一位，给他三年的时间。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全世界都容不下。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工作，你再有效，让我们去许多明白的很多读书的朋友，你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花很多时间读书读不好呢？ 因为他读一个钟头的时候五分钟读书，九十和我这个六这其他的时间都回不上来，一下到了伦敦，一下到了北京，一下到了东京，谁说都不好的，这人堕落以后的结果。但是我们只存六钟头，所以他不光是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天要一千年。所以他的工作一天就等于我们要工作一千年一样，所以他三年所做难怪全世界都留不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三年完毕的时候，他就和门徒们到了黑门山，到了最高的一座山，在这最高的一座山又听见天上又跟你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是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又经过了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见吗？三十年是安静的三十年，默默的三十年，储蓄的三十年。现在三年显在人的面前，他的工作结果而来。然后呢，弟兄姊妹，这样接下去呢，就到最后六个月。然后等到六个月完的时候，天上的路程，这个就是天上开始行走。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把耶稣就接到天上去。那这是路加所给我们看的耶稣的事，这个生命奇妙的很。他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他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相不相信？我们有一半住在巴西，在巴西很多人呢。这个普文不大会讲，不大会讲呢，所以嘛，但是普文的这个医院呢和英文的很像，那么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们，他们这个英文很为难化，可巴西文普文更为难，他自己都讲不大清楚，所以干脆说是我死地道。那我死地道的时候他不懂，那么这个最最大一步啊。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我们都横着进到世界，我们横着离开世界。但是耶稣不同，他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他是垂直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能够长，一直长到父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有高峰的时候，到了三十岁也许到了高峰，三十几岁到了高峰，然后像滑滑梯一样，我们知道说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滑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人的路是越到越牛，直到越牛。所以给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乃是一直长到天上去，所以他们自然分作这三个阶段。但现在我只要说在这里，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什么？这个路是什么？等到主耶稣到了黑门山，我们那就到了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在那里，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他们的月日历啊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跟着农作物走，第一个循环跟大麦小麦走，所以是他们逾越节。逾越节他们就把大麦小麦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这是逾越节。那么到七月十五，就是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现在呢，他们是把水果，就是葡萄跟橄榄就收成起来了。所以过一年做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和这个三个门徒呢，就到了黑门山去。那么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同时和以利亚还有呢摩西同时出现。那这个彼得看见了，就说糊涂话，高兴的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让我们打三座棚。为什么做棚呢？因为主棚节要到，所以打三座棚嘛。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应该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就在那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他们我们大开走，但是我当时也忘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什么事情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甚至说他们谈出去的事，原文的 Exodus 就是出埃及，就出埃及，就出去。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主耶稣他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工作，现在他们天上再次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主耶稣自己来讲，他可以从那里直接就升到天上，这是他的 essence， 这是他的特权。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他自己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为了你和我，为什么身在他身上的托付，的确是他不能够升到天上去。如果那一次升到天上去的话，神暗示他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全世界都看见，没有人能赶上他，因为的确是他独生子满足神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罪不能够实现。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次，若是落在，若是不落在第一次了，仍旧是一律。换句话说，他永远是不圣洁。但若是死了，就接出许多的子民来，他的生命就分给了许多人，他就在弟兄们中间就做了这样。那么，亲爱的弟兄们，现在你明白吗？为着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为着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他不能从哪里出去，现在他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哥哥塔山，这条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沿着大岳父所走的，那不是，我们在英文看这条路比较更多。那么更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更重要的是，那是祝福节的时候，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就像葡萄，他说我是葡萄园，他的葡萄现在一串一串非常的美丽，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葡萄一生不是光是葡萄成熟。葡萄一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葡萄要被丢在无形的酒坛，然后由手来摘下，由脚来践踏，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你在这个酒架，这个大的酒架上面，那个一串一串的葡萄，美丽的葡萄，你再也看不见，已经粉碎了，好像你认也不认得。都尽都是凋零，尽都是凋残。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管子从大的亚述时就冲到小的亚述时，小的亚述时所得到的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葡萄酒。那从此以后，那个红色的葡萄酒就送到每一个犹太人家庭。到了冬天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家庭，不管你有多穷，你都能够有一杯葡萄的奶酒。而那个时候，葡萄树在哪？葡萄树成为一种枯干，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忘记，好像人不记得他们。他们举杯庆祝的时候，他们只看见杯里的酒，他们忘记了葡萄经过了冰天雪地，经过了那么多的牺牲，走了那么多漫长的道路，完全都是欠到第二个年。春天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给了这么多，而没有人欣赏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他就不再做什么？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他又重新的摆了，又重新的长叶，到了夏天的时候，又是成长的葡萄，结果呢，又是无形的成长。亲爱的弟兄，我们的主到橄榄山的时候，那不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到哥哥大学？因为他要为你为我进到哥哥大学，否则他就永远被高举歌颂，是不圣的儿子，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但他为什么要和你和我分享呢？所以他愿意走一条路，这条路目的是为了把生命分享。有一种的苦难叫做生命分出去的苦难，这个就是母亲所经过的苦难。 当你心生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像一朵花一样，他像一个公主一样，让我们记得，这是他一生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但这不是他的原因。让我们记得，到了有一天，因着他生命丰富的缘故，他就把生命分出去。有一个痛苦，不是罪有应得的，和罪没关系。有一个痛苦，是因为母亲成熟了，他要把他生命分出去。所以母亲经过生产的痛苦，他生产的时候，当然这个眼泪是酸楚的眼泪。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分不出那个眼泪是酸楚的还是喜乐的眼泪。让我们记住，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有一条路，让我们主本来可以从黑门上一直升到天上去，但为了你和我，为了他要把生命分给你和分给我，所以神二十年，甚至像他的生子都赐给我。弟兄姊妹，只要一些信徒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天怎么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我永远的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感谢主，现在他要为众子寄到荣耀里去，请我们记得，从黑门山走到跟着他的那条路，圣经称他叫做十字架的道。我们常常喜欢讲这个，我们喜欢把他们喊这个口号，你从来不能从这里面找出一条路，那是真正的十字架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光是圣道，十字架道路是要把生命分给别人，受苦是过程，分给别人是目的。有苦难没有错，但是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不是仅仅受苦，十字架乃是经过生产的苦难，我们能把基督的生命传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条路不是我，不是我们主在哪里走，最后六个月这条路，我们主带着门徒们一起走。他说我们上有什么去吧，换句话说，这条路不光是主耶稣受过的路，这条路也是主要门徒们一同上路的一条路。那么好的弟兄姊妹，最后六个月主耶稣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些，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些。因为马太、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翰在以在耶路撒冷工作，那么只有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你们读里面的圣经，这是路加的特点。路加有的几乎别地方没有的，那里给我们看有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条路的结果是让我们主进到无形的酒家，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请我们记得，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你要把生命分出去，不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分出去，是把神的生命分出去。如果我们主走这条路的话，我们也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条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发现最后六个月我们主工作的中心就是在伯大尼。我们知道说他在加利利，他们在加太农做工作中心，从那里打发十二个使徒出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许多的工作是在什么呢？在以色列尼斯利亚那里，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从打发十二个出去。但是现在他的工作还有一部分要完成，这一部分呢，所以他就到了，就到约旦河外去。到约旦河外有很多的外邦人，我们看看别的，比方说吧，这个加利利海，你知道西边呢都是犹太人，大概有240几个城，这个东边呢就很少犹太人较多，你记不记得有几个人到了东岸，然后就住到一个被鬼附的，然后就鬼到哪里，到一些猪群，2000头猪啊，这个猪呢就掉到他那里去。大家想想看，有犹太的地方都是不吃猪肉的，你要养猪没有生意的， 所以如果那里的天堂书有生意的话，你证明这个父亲怎么父亲都外邦人，他都是外邦人，很稀奇很稀疏的嘛。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他在这个在加利利海工作的时候，他在西岸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然后另外一次用几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那个主要的是底加坡利人。底加坡利什么意思？在看坡利，在看是实意思，坡利是城的意思，有十座城都是罗马城，都是希腊文化城，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下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外约旦的这一条，这个整个的约旦河外多半是外邦人，而且这里有外邦的十座城就在这里。你现在不要忘，当主耶稣要进十字架之前，你看见他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在伯大，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以这里做工作的中心。他打发70个门徒出去，为什么？因为你不创世纪有70个国家是代表那个世界，所以呢，你看得出就打发70个门徒就出去了，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你仔细去读圣经，这个是路加福音19章一直到19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就从伯大尼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里？走到靠近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说主耶稣沿着伯大尼到了基列地，然后呢这已经到红海了，然后就从耶路撒冷就上了耶路撒冷，就为我们背了十字架。请我们记得主耶稣所走的最后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王的大道的其中。所以请我们记得王的大道是一条凯旋大道，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是你的圣地。基督徒是怎么得胜？基督徒得胜是借着软弱来得胜。基督徒得胜，什么时候你背起十字架，你就是一个胜者。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被打不还手的人才是刚强。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打你的脸，打你的人，他打了你的脸以后，他高兴的不得。如果他有一点基督修养，他说哈利路亚，我终于修理他了。但你不要忘记，这样的人是最懦弱的。如果你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第四是这个才是不胜，才是凯旋。许多人为什么等到受苦，他推远推远，他一直不快乐的，因为他走的路不是我们的大道。为什么？我们的大道是凯旋的大道。你为什么没有快乐呢？失败过来，你不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你的敌人会怪你。弟兄姊妹，你不把另外一个人转过来，是谁叫你转过另外一个人？是主叫你转过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不管另外一个人，你没有得罪对方，你没有答应主的。因为主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所以就是你看见许多人认为说打人的人这个人刚强的人，但是根据圣经给我们，谁像狮子？真正像狮子的人，他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呢可以转过第二个脸，可以走第二的路，可以给第二件衣服。这个就是走十字架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主耶稣是万物之王，没有人比他胜而又胜。但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不同？有一件事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不同？你如果今天去英国看他们的女王，或者到荷兰到别的地方看他们的女王，你看见他们的女王，看见他们的王，都是坐在宝座上。头上都是戴着金饰的，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手里拿着权杖。但是只有一个国度，你不会有错，你永远知道这里一定是主耶稣的国度，